好，今天是2004年3月20号。
台湾时
间。啊，咱们接着学《简氏秘经》第六品，大家翻到61页。还说这个讲这一段的总的意义啊。第六品是分别瑜伽品，是佛告诉我们说怎么修止观，也就是怎么修定。怎么修定呢？前头讲了这个很多具体的这个对定的解释。最后这一段讲到什么呢？就是在修定，我们修定的时候分一个止一个观。止就是心一定性，就是你把心能够止在一个境界上，不管你是念佛还是观佛像还是这个观莲花还是白果观，心能放在一个境上不动，这就叫止住了。止住之后不是我们的目的，止住心能够止于一境了，有定力了。目的是干什么呢？是为了让你观佛法，观这个佛讲的这个诸法无我，一切法空，观这个空性。你观这个空性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证这个空性。现在后半部分呢，佛就在讲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怎么来理解佛讲的这个法义，就是佛讲了这么多经，那他佛在讲一个什么意思啊？就是在讲一个意思，就是在告诉你说呀，说这个你凡夫现在所知的一切法呀，都是不存在的，这一切法空，这个就叫空性，就是所有的法都是空性。什么意思呢？就是所有的法都是空的，这样的一个性质，这样的一个真理。佛所有的佛经都在说这样一个真理。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呢，你也就知道你怎么修行了。我们修行的任务就是什么呢？原来我们都认为自己看到的一切都是真实的，都是这个就是真实存在吧，所以我们才去跟别人争，跟别人抢，斤斤计较，在这里头烦恼不断。现在佛告诉我们说，这一切如梦幻泡影，就梦里的东西，根本不是不存在的。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呢，就是要把它放下。但是这个放下的前提是你真的相信这一切法呀，真的是没有的，真的是空的，这个道理是很难相信的。唯识讲这个道理是讲的最彻底的。你看唯识这个两字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世界上就只唯，就是只有识，三界唯心，三界就只有心，没有其他的。心之外的一切法都只是心的梦想，心的妄想，都是心做梦，梦中的。就是说有的是什么呢？只有一个能做梦的心。我们每个人就有什么呀？就有一个能做梦的心。然后所有心之外的，你认为不管是人事物教室什么，你的书本，所有你认为是心之外的东西，都是心的梦想，心的妄想，都是不存在的，只有那个能做梦的心是存在的。所以平常你就学了这个道理之后啊，这个道理需要学很长的时间，听很多的经，你才会真正理解，才会真正相信。你在真正相信佛的这个说法之后，佛的所有的经都是，你看金刚经说了一部金刚经，最后就是告诉你说什么呀，一总结就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就是让你在看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立刻就意识到啊，这不是真实的，这是我正在做梦，我现在没醒，我现在是正在做梦的人，这些都是梦中的东西，实际是不存在的，我不要执着这些东西认为真实，这样你就可以真的把它放下了。所以我们现在所学习的所有的法义都是为了证明这一句话，就是一切法空，或者说准确一点，就是我们凡夫所见闻觉知的一切法都是根本不存在的，就是为了证明这个。然后这个佛又讲了很多的方法来证明这个。你看佛这个前边说了，说菩萨既要知法也要知义，知法就是你知道佛说的这个这些文字你能够读懂，如果说我不识字，那你就是学法的很大的障碍，那你就只好听别人去讲去。识字我们能看懂，这就是说能把文字搞清楚了， 第二步就是什么？要知义，要知道这个文字里头佛说的这个意思。现在这个在解深密经里头佛讲的这个如何知义，是教给我们一些基本的，就是最基本的这个理解佛经的方法。然后你把这个些方法掌握之后呢，你去读其他佛经，你就知道佛说的什么意思啊，你就想起来解深密经里头佛说了，佛说的意思啊有十种，就是现在我们说的十种。后边呢佛又从另外的角度说，我说的义可以分五种，可以分三种，可以分四种，佛讲了很多的角度，都是帮助我们来理解这个就是其他经佛讲的是什么意思的。现在我们先讲这个第一种，就是佛说我说的法有十种义。现在呢我们讲了两种了，第一个叫知尽所有性，就是我讲的法里头啊有一种意思是告诉你我讲的法是包含尽所有性，就是包含一切法的。比如说五蕴，佛说五蕴是什么意思呢？它的五蕴就是把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全包含了，全包含了之后，佛说凡夫所知一切法可以分五类，叫色受想行识。它每一类呢都给你讲什么叫色，什么叫想，讲了之后呢你发现世界上一切法就可以分这五类，里头没有人我也没有法我。他是为了讲这么一个道理，就是说这五类把你所知的一切法已经概括光了。你看这里头你找不到一个人我，找不到一个灵魂，找不到一个就是不死不变的那个灵魂。哎，世界上没有人我的，没有人我，你为那个人我去整天那个就是为他去贪嗔痴，那不是大很冤枉的事吗？就好像说根本这个就是不存在的一个东西，你去为这个东西去贪嗔痴去，这就是最大的愚痴，这就是我们的无明。哎，然后佛又讲十二处十八界，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整个世界可以分十二类，整个世界可以分十八类。你看整个这十八类就概括了我们所有的一切法，这十八类里头没有人我，没有法我，都是为了讲这个意思。这叫尽所有性，就是我把所有的法都概括成五类的时候，你要知道这是把一切法已经说尽了，尽所有性已经说尽了，这里头没有人我。哎，人我是你自己多余出来的，是你自己这个执着出来的，想出来的。第二个意是知如所有性，就是知道真如空性，就是一切法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都是空的，都是不存在的，这一点儿，所有的法都是一样的，一切法空，一切法都是空性，这一点儿是不变的，这是这个世界的真理，这是这个世界的真实。你跟这个不一致一点你就不是真实。你比如说有的人就认为说这个世界上啊有的是不存在的，比如说他骗人说谎话这是不存在的，可是我们大部分人说的实话就是存在的啊，这个桌子呀什么这些东西还是存在的吧。这就是跟佛说的那个一切法空是这个跟这个如所有性是矛盾的。如所有性就是凡夫所知一切法空，你去整天心经大家都会背，你就用心经作为标准，你来看看你思考的符合不符合这个佛意。心经里头是怎么说的呢？说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色无受想行识就是无五蕴，刚才我说了五蕴是尽所有性，五蕴是把世界一切法都概括了的，空性当中没有五蕴，那就是没有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然后观音怕你听得不清楚，后边再说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就是没有十八界。就是说我们认为我们有眼耳鼻舌身意，我们认为有色声香味触法，但是在圣者正道的空性里头十八界都没有，全都是空的。还怕你不信，就是说这个道理很难相信，然后再说十二因缘从无明一直到老死都是没有的，无无明亦无无明尽，无明根本就是不存在的。那是说我为什么感觉存在啊？ 就是你错误的感觉存在，你认为存在，你认为有苦，你认为有乐，实际上苦乐根本不存在，就是你一个认为，就是你一个执着。如果你能够正确看待这个世界，你就没有这个苦。你比如说你跟别人发生矛盾，你跟别人争抢东西，你认为别人把你的东西拿走了。如果你要是学了这个佛经之后呢，你认识到了这些都是梦中的东西，根本是不存在的，人也是不存在的，物也是不存在的，有什么可争的？你如果真的明白这个道理，你不会去跟他争的，去你就没有苦了。所以这个苦并不是客观存在，苦是存在在你的心中，你认为它是苦，它就是苦。有一些事情你认为这就是苦，可是为什么别人就不认为它是苦呢？所以证明这个苦啊，不是说那个事儿本身就是苦，只有你认为它是苦的时候它才是苦。如果你把自己的思想调整正确了，你不认为它是苦，就没有这个苦。所以无苦即灭道，没有苦，也没有佛讲的这个佛这个刚前头咱们讲，其中人讲了这个苦是佛假安立的，叫安立真如。佛并不是说告诉我们世界上就是有苦，没有的。那说没有苦，为什么佛要讲苦呢？佛为了呀假安立的苦，就告诉你说这是苦是什么呢？是假安立的，为了把你啊，让你赶紧认识到，赶紧修行，赶紧出离，不要再执着的在这个梦里就折腾了，是为了把你唤醒，让你从梦中醒来，让你证到初地菩萨，让你证成佛菩萨，证成圣者。为了能够让你觉醒，所以佛要这个就是好像他至少要这个拍你吧，打你吧，要这个晃，这不震动一下你吧，把你叫醒。怎么震动你呢？就是告诉你说这一切都是苦，你不要认为这里头有乐。这个时候你会很震惊啊，我在这享受，佛怎么还说是苦啊？佛说你这个享受首先就是在苦的基础上的，你这个享受啊首先就是苦的基础上，就是我原来说过的，我们说的这个乐并不是乐，我们说的乐都是把那个苦减轻了一点，自以为是乐。你比如说你说我吃一顿好的我觉得是乐，实际上是什么呢？你有吃的欲望就是苦，你感觉饿想吃，这就是苦，有欲望就是苦。你把这个欲望稍微减轻一点，你感觉哎呦那个不饿了，舒服了一点啊，感觉这是乐，那不是乐，那是把苦减轻了一点。再过两个小时又饿了，那怎么是乐呢？这个有食欲就是苦。到你修行修行，有的人修行到可以不吃东西，再修行到这个你升到这个色界天的时候，他就不需要吃东西了，他就没有这个不饿，他就没有这个苦了。哎，但是他没有这个苦，他还有这个思想上的苦，还有其他的烦恼。嗯，他还有身体还不自在，你再修定修到无色界，身体也没有了，没有身体的苦了，没有身体的苦了，还有思想的烦恼。也就是说佛告诉你啊，世界上啊，就是在世间呢，没有天，全是苦。这样呢震动你，让你心明白过来啊，原来我在梦里头折腾的呀没有好事，都是烦恼，不管你修行到多高都是烦恼。这个时候呢你意识到这个，你才会想哦，我要解脱这个，我要处理，我要这个我要醒，就是不要再做这个梦了。所以佛说的这些法呀，都是为了唤醒我们，给我们假安立的说法。所以说没有苦即灭道，佛说的法也没有的，这都是佛假安立的。无智亦无德，你既然没有一切法，没有苦，也就并不存在真正对治这个苦的智慧。当然这个境界啊就学的就是到最后了，你现在呢还认识不到都是苦，还不知道怎么对治这个苦，还没有这个智慧，那你就先得学这个佛法。等着你把这个苦对治掉了，这个时候你才意识到哦， 苦原来是没有的，你有了这个智慧你才知道啊，苦原来是没有的。如果苦是没有的，需要还对治苦及灭道的这个智慧吗？不需要了。所以呢，智慧也就没有用了。无知以无德，最后呢以无所得故，到最后你学成了的时候是什么呢？无所得，一切法空，连智慧也空，佛法也都放下了。因为佛法是我们到对岸的那个达到对岸的船，你到最后呢，这个船不能背着的，船也要抛弃的。以无所得故，心无挂碍，究竟涅槃，你就证到出地了，你就醒了。每天背心经啊，你要去真正去理解这个心经，不能光当咒一样就在那儿，也不管它什么意思，整天就那样背。当然这样也是有利益的，但是那个利益呢就没有达到观音费那么大劲儿给你说那个心经。佛在那那样赞扬观音，是赞扬是让你就是认识那几个字吗？不是，他是为了让你理解他说的意思，而且他最后是为了让你证到他说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要把一切空掉，以无所得究竟涅槃，真正的这个成为觉者。这是这个知如所有性，就是要知道这一切啊都是空的，都是这个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都是不存在的。下边今天我们该讲第三个了，叫知能取义。大家看61页中间，能取义者，这是第1、2、3、4、5、6、7、8第八行最后两个字啊。能取义者，为内五色处，若心一时，即诸心法。这是佛来告诉我们怎么理解他说的义。这是分了这么多种类，下边是第三种，就是说佛说的这个法呀里头有一个能取的意思。然后第四个意思是什么呢？是知所取义。这两个是一对儿，就是世界上这一切法呀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能取，一类是所取。这是又一种分这个就是理解佛经讲的意思的方法。佛讲的意思有很多，你需要用很多的方法来理解。比如说尽所有性，这是包含这个佛说五蕴呐、18界、12处各个的分法，你学会了明白了。如所有性啊，诸法无我，一切法无自性，一切法空，哎，一切法都是，这都是包含整个一切法的，这个道理你也明白了。然后佛下边还教给你一个方法，我讲的法呀有时候是这样分两类的，就是世界上一切法一部分是能取，一部分是所取，这两部分把一切法也全都包括了。现在咱们来看看呢，佛讲的是我们知道的法里头哪一部分是能取，哪一部分是所取。先看能取啊，说能取义者，为内五色处。内五色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内，就是指的我们身体之内。我们身体啊之内有五个色处，哪五个呢？就是眼耳鼻舌身根。这五个呢是我们的内色处。为什么叫内色呢？它是相对于我们现在的外色而言。外色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外边看到的这些东西。如果准确的说，外色就是这个赤红黄青黄赤白，就是这些颜色，这是准确的说。像我们现在众生根性更钝了，现在我们就理解说那个色就理解成物质啊，就是这个石头木头什么砖头就理解成物质，这就理解的就不准确了。不过你也可以这么说啊，也可以这么想，就是准确的理解啊，我们并没有看到石头木头，我们眼睛看到的都是颜色，这是比较准确的。然后那个石头木头都是我们想出来的，这个呀都现在没多大关系，就是说你认为它是物质也好，你认为它是颜色也好，相对于我们看到的这些色，这都叫外色，在我们眼睛之外的。然后佛告诉我们呢，我们身体之内啊有五种色，这是内色。这个内色跟外色不同是什么呢？外色是我们凡夫可以看见的，内色是我们凡夫看不见的。哎，它是一种非常微细的色法。这五个 色是什么呢？是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我们凡夫看不见的，它存在于我们身体之内。它起什么作用呢？它起有眼根，它就能长出眼识来，它就能生长出眼识来。它生长出眼识来，我们就能够看到外边的外色。这是佛说的这个有五根，有五个色，内色根，五色处。然后呢，这个佛说这五色处是什么呢？能取意，就是我们有这五根呢，我们就能取外边的境界。比如说我们有眼根，我们才能取外边的色法，我们有耳根才能取外边的声音，这是能取的东西。你要是没有眼根耳根，那你就取不了外边的色法，听不见外边的声音。所以能取呢，首先是五色，五这个内五色处。你比如说有些人这个例子不恰当了，咱们就先这么说啊。比如说这个是瞎子，瞎子呢他取不了外边的色法，这个时候呢实际上他不是没有眼根，是他的眼根呢，这个我们说啊，这个眼根分两个，一个是内色处，就是那个我们说我们看不见的那个微细的眼根，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眼球，就是我们现在看见的这个，这个呀不是真正的眼根，这个是眼根的一个辅助工具，叫做浮尘根，就是帮助这个眼识升起的一个这个外在的色根。就是它来扶助这个眼识升起的一种尘，就是这个算现在说的物质吧，或者叫浮根尘，倒过来这个也可以，就是它是帮助根升起来的一种色法。这是这个眼球、耳朵，这些都叫浮尘根。那个五界，那个五内五色处呢，叫净色根，就是那个眼根、耳根那叫净色根。为什么叫净色呢？这种色法呀，非常这个微细、干净，就是它干净到我们人的眼睛是看不到的。这个一般的书上说法呢，就是这个眼根呢，就是在这个眼球啊这一套视觉的这个浮尘根上有这个净色根，所以根呢有这么两种。现在佛说的这个内五色处是指的净色根，不是指的浮尘根，当然也可以包含浮尘根。
浮尘根现在用新的话就是器官，啊，记得用神经。
哎，对对对，就是这一套。就是你比如说眼的浮尘根，眼根的浮尘根是什么呢？就是眼球、什么视网膜，这个眼皮儿、眼睫毛，还有这个视神经，就是它收到光的信号之后，用视神经要送给大脑，这一套，就是我们能看见的色法都是浮尘根。哎，我们看不见的眼根，那是那个五这个内五色处。现在这内五色处，佛告诉我们说啊，这五个净色根，这是能取，你有这五个根，你就能取外边的境界。你要没有这五根，就不能取。刚才我说的这个瞎子就是什么呢？他有净色根，但是由于他浮尘根坏了，比如说他被人那个打坏了，那个把眼睛打坏了，他搜集不了光了，浮尘根坏了，那净色根也起不了作用，因为他需要浮尘根的帮助，搜集了光他才能认识。所以虽然他有那认识的有能取的能力，但是呢他取不到，他有了障碍了。咱们看啊，不光是五个色根是能取，是能取意，还有东西。看后边啊，若心意识即诸心法，这个五色处啊是色法，后边这个都是心法，这个心法呢把所有的心法都包含了，所以呢所有的心法都是能取，所有的心法都是能取。这个所有的心法都包括什么呢？心顿号意顿号识，包括这三个。心是指的什么呢？心是指的第八识，阿赖耶识，就是我们无始以来造业积累的那个业种子。这是心。意是指的呢什么呢？是第七识，莫那识，就是那个潜意识里头执着有我的那个意识，潜意识里头老执着第八识是我的那个意识。 这个意是这个识是什么呢？就是六识，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这六个识。这六个识呢，是我们凡夫这个就是取外边境界直接，这是显意识，是我们凡夫取外边境界这个能够感知到的。这样的话呢，心意识就等于包含了八个识，八个识都是心法，就是说所有的心法都是能取。后边集诸心法，前边这是八个识，后边集诸心法是指的心所有法，就是每一个识都有很多的这个具体的心所，都有很多的下属。比如说意识会贪会嗔会痴，这个会嫉妒啊，会这个后悔什么，这都是他的这个心所，都是他的一些具体的喽啰。这八个识跟他们的小喽啰加起来，所有的心法，或者用现在的话，所有的精神作用，这都是能取。就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心法，用我们的精神作用去取外边的色法。这是这个能取，就是说刚才说了，佛把一切法分成一部分是能取，一部分是所取。哪一部分是能取呢？第一个是我们有五色根，内色根，五个净色根，眼耳鼻舌身，这五个根是能取。就你有这五个根，证明你有这个能取外边的能力。它这五个根再还有一个根，就是意根。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意就是这个第七识啊，就是意根。所以也可以说整个能取呢，可以概括为什么呢？六根六识。在十八界里头，六根六识都是能取。就是我们有六根，就证明我们有能取的能力。然后呢，六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根呢，在开始取外边境界的时候，这就叫识，就开始识别了，开始了别了，开始这个取了，这就成六识了。所以他们两个呢，实际是一回事儿，就是它叫平常叫做根，它在取的时候就叫做识。六根六识是能取。下边看，所取意者，诸外六处。那剩下说能取的是精神，所取的是什么呀？主要就是外边这些物质。外六处，哪是外六处？就是六尘，就是十八界里的叫色声香味触法。不过注意，这色声香味触法，这个我们取的这六个对象啊，前五个是色法，最后一个法呀是心法。就是色声香味触，色就是黄的白的这些颜色，我们眼睛就是负责取色的，我们眼睛就是眼睛就能看见颜色。然后呢，声，耳朵就是负责取声音的，色声香，鼻子是取香味的，味，这个舌头是取味道的，触，身体是取触觉的，这个东西是硬的呀，软的呀，凉的热的呀，重的轻的呀，这都是身体负责来取。这五根呢是取这五种色法，但是一根要取法，色声香味触法。这个法呀，是我们脑子里想到的一切都叫法，这是心法。所以就是说，眼睛取色，一直到意识取这个想法。我们的意识啊，意识认识的对象就是想法。比如说，我们分析这个当前的形势怎么样啊？说当前形势怎么样，是好是坏啊？都是你一些想法。有的认为说当前形势不错，有的认为当前形势不好，这都是你一个想法。所以意识的认识对象呢，就是我们的一些想法。所取意是什么？就是六尘。六尘是什么？就是这五种外色境跟意识所这个针对的想法，可以分这么这个两大类。就是世界上一切法呢，可以分为能取意跟所取意。下边还有一句话，注意看，这句话最重要。又能取意亦所取意，大家注意这句话，大家画出来这一句话啊，如果要想搞清楚这个意思啊，要这个费很多的时间。咱们今天呢，就来搞清楚一下这什么意思。 首先你看他这个文字，说又，又就是说再说，我再告诉你，能取义，义是所取义。这个话呢，表面字一看呢，很不好理解。刚才说了，六根跟六识是能取，六尘是所取，这不是分得挺清楚吗？现在怎么又说能取义，它也是所取呢？这个话就不好理解了。大家注意听，把这个道理搞清楚呢，非常重要。也可以说佛法的这个核心呢，就在这儿。佛法的核心就在这儿。这个基本道理叫做什么呢？叫做唯能无所，就是有一个这个佛教的一个核心道理叫做唯能无所。什么意思呢？唯就是唯有的意思，只有，只有能，只有能取，没有所，没有所取。这是一个这个很深的道理。今天呢，我们就借这个现在讲到这一把，说能取义又是所取义，什么意思？咱们把这个十八解或解出来啊。六根，六根是眼耳鼻舌身意，这都有一根，一根就是刚才说的第七识啊。六根认识六境的时候起来就叫六识，六识还是眼耳鼻舌身意识。哎，他平常不动的时候就是根，他一动作起来，一起来就开始认识的时候就叫六识。这俩是能取义，这是能取。然后他们取什么呢？取六尘，六尘也叫六境啊，这个名字无所谓了。六尘，六尘是什么呢？色声香味触法。眼睛就看颜色取色，耳朵就听声音，哎，色声香味触法。意识干什么呢？就来这琢磨各种想法，胡思乱想，这就是法。说这不是能取，下边是所取，这不是分得挺清楚吗？现在佛又说了，说能取义，义是所取义，就是这个能取啊，它也是所取。咱们看怎么理解啊？能取也是所取，这个时候就讲到了我们刚才讲的那道理。大家要知道，在这个我们现在知道这个能取所取这十二个十二界跟这个六界，这加起来一共啊是十八界。十八界是整个世界，整个什么世界呢？是我们凡夫所知的世界，不是全部世界。这个世界我们凡夫才见了很少的一点点，并不是说除了我们凡夫见的世界，世界上就没有其他东西了，不是这样的。这个十八界呀，是凡夫所见的，哎，凡夫所见闻觉知的一切法。你看，凡夫见就是用眼睛来见的色，凡夫闻就是用耳朵听的声音，凡夫觉就是用这个眼耳鼻舌身，用这三个呢来感觉的那个气味啊、味道啊、感觉呀、啊。凡夫知就是用意识来知的这个法，凡夫所有见闻觉知的一切法都把概括为十八界。这个凡夫所知法啊，不但说它是很小的一部分，我们凡夫不知道的呢还多的是。佛菩萨证道的那个世界啊，那无限广大，根本我们知道的这一点根本没法比，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佛还告诉我们了，你不但知道的少，而且凡夫所见闻觉知的这一切法，就这十八界都是在梦中见的，梦中境界都根本是不存在的，都根本是不存在的。说不存在我怎么见了？就是因为你有这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根，它一起来呢，眼睛啊它就能把外边的东西看成这种颜色，实际上这个世界根本不是这种颜色，它就能把这个东西听成这种。说这个人把这个世界一看，看说怎么不会不是这个颜色呢？狗看这个黑白就是看这个世界就是黑白的，牛看这个世界也是黑白的。你说这个世界是黑白的呢，还是你人看的这个颜色的呢？这个世界本身呢、啊、 也不是你人看的这个颜色，也不是狗看到的黑白的颜色。哎，狗看黑白的仅仅是狗眼看就是黑白的，我们看是这种颜色，仅仅是人眼看就是这种颜色，天人来看又是另外一种颜色，谁看的都不是这个世界的本来面，都是自己的眼睛生起来的颜色。所以说呢，我们现在见到的这些东西啊，实际上都不是世界的本来面目，都是不存在的，只是我们眼睛这样睁开看的时候有这有了一个现象，我们眼睛不看就没这个现象。我们的这个意识要是休息了，我们就颜色也没有，声音也听不见啊。你要睡着了，就是我们怎么说话你都听不见声音，为什么呀？你的意识不在那这个怎么说呀，不在那造业了，不在那翻译了，你就没有色声香味触法了。所以所有的色声香味触法什么这些东西啊，全都是我们自己造出来的，都不是世界的本来面目，这叫凡夫所知的一切法，这些都是不存在的。这一切都不存在是哪来的呀？我们刚才说了，都是这个我们的这个意识啊给这个翻译出来的，意识给造出来的。所以呢说没有这些那有什么呀？就有一个能妄想的心。我们刚才讲了，说真实境界是三界为心，三界只有心，然后心之外的一切法色声香味触法都是什么呢？都是这个心的妄想，都是心的梦想，都是不存在的。如果我们知道了这个真实情况，就是说我们只有一个能做梦的心，梦见的这一切十八界都是不存在的，这是这个心做的梦。对于这个能做梦的心来说，他梦见的这一切是不是都是这个心的索取呢？你看你在这个梦里头可以，你比如说我昨天做梦梦见我到哪哪哪去玩，我这个怎么玩，我是能取那个我玩的地方，我看到很多颜色，看听到很多声音，都是索取。你在梦里头有能取索取，但是这个梦里的能取索取呢，它都是梦境，都是不存在的。整个这个梦境又是我昨天我的意识做梦的那个意识的索取，我真的存在这里头，梦里头都梦里头能取也不存在，梦里头我是一个人，我在那儿啊那个取这个取那个，梦里的人也不是真实的存在，梦里你人所取的东西也不是真实存在，整个的梦境都是我真实存在的，就是我那个能做梦的心我在取这些境界。所以说呢，梦里的能取它也是梦外边那颗心的索取，这就叫又能取意意识索取。就是说我们凡夫现在见到的这个能取，就这六根六识啊，实际是不存在的。它实际是谁给创造出来的呢？是我们现在意识说出来的，是我们意识说出来的，哎，是我们那个能够妄想的心奠定出来的，能妄想的心妄想出来的。它都是这颗，就是说这是佛证到的真实情况，说三界就只有心，每个众生就是一个心，每个众生都在那做梦，都在那胡思乱想，哎，这个心所有心外的境界都是这个心的索取，都是这个心梦想出来的。所以说呢，梦中的能取它就变成了梦外的能做梦的那个心的索取了。你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啊，就是说明白三界为心，世界上只有一颗心的时候，心外的一切十八界里头不管能取索取都是梦中境界，都是不存在的时候，明白了这个关系的时候，你才敢把这个十八界全部空掉，你才敢相信心经上观音说的，说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耳鼻舌身意就是指的六根，无色声香味触法是指的六尘，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就是指的六识，十八界都是根本没有。所以大家就看清楚这个，就是能取索取呢分两个层次，根本的层次，真实的层次，真正的能取就是什么呢？我们有一个能妄想的心，这是真正的能取，这是真能取，这是真能取。真正的索取是什么呀？ 整个凡夫所知法，一切法都是索取，这是真的索取，真的这个索取，真索取。然后在这个真的索取里头呢，我们人又给分了一个能取索取，这个能取就是假的了，就是在假安里的。为什么呢？你看这儿说眼根，我们说的眼根是什么呀？我们说眼根是那个在眼球里头，眼球上啊有一种微细的色法，哎，你有这个眼根呐，你就能看见外边颜色，你要没这个眼根你就看不见外边颜色。说这个眼根是在眼球上的一种微细的色法，就是这个眼根呐，实际上没有，实际上没这回事，这是佛经里的一个说法。实际上就是说这个眼根呐，实际上并没有在这个眼球上里头还有一种这个微细的色法是眼根，实际上没有，这是佛假安里的。就好像说小孩那个佛在法华经里头说的，大院子着火了，小孩在里头玩不知道，这个时候佛是着急要把小孩怎么哄出去，可是你怎么喊，你说这着火了很危险，他不知道，他看不见，他玩正高兴，这个时候就得怎么办，你就得想个办法，就是怎么能把他骗出来。哎，然后佛就说外边有好玩的东西，有好玩的车，你们赶紧出来吧。他就听到这个，他出去，你跟他讲道理他听不懂，他不出去。哎，所以佛呢说了一句假话来骗他，说你赶紧出来吧，外边有好玩的东西。他一听高兴了啊，红红都跑出去了，跑出去了，哎，得救了，躲过火灾了，得到大利益了。他知道这个骗他的只是一个工具，哎，给了他更大的利益。像这些法十八戒，这就是佛呀来骗我们出三界的一个这个叫那个什么什么，这好玩的工具啊，就是这些东西。实际这些是没有的，他是为了让我们认识到你赶紧出去吧。所以说这个像是刚才说的这六根，这个眼根呐，就那个净色根呐，实际上是没有的。哎，这是佛假安立的。说如这就是说，实际上我们说的这个能取啊是不存在的。实际上这个能取呢，是我们一时所取的法。你看我们说了半天，说这个眼根是什么呀，并不是真正的眼根，是什么呢，还是我们意识想出来的，意识我们在这想说解释，还是意识里的法，还是意识里的一个想法。所以呢，所有的这些能取呢，它都是我们意识所取的境界。这个我们这个能够取这个所有境界的这个意识，比如说我们在这讲意识啊，一根如何如何，你也看不到，就说这个我们现在讲的这个都不是真正的一身，真正的三界唯心的这个心，这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意识了，真正的这个意，这个实，万法唯实的实，三界唯心的心，我们人自己是看不到的。哎，因为我们的心是用来认识外边境界的，它不能返回去认识自己，就是我们前头讲的眼不能自看，哎，心也不能自己返回去认识自己。说那怎么认识到我们心呢，你就得把这些都空掉之后，你成了佛菩萨，哎，你见到真实了，你就见到啊，原来世界上啊就都是一些心，都是一些正做梦的心。哎，你一看这个心干什么呀，这个心就正在做梦，哎，那个心的内容就是在做梦。你像我们的心，现在我们的心是什么样的啊，我们的心现在佛一看，就是我们觉得我们坐在一个教室里头正在学解释密经，你就正在做你那个心的活动，佛一看啊，你这个心就在做这个梦。世界上就存在这么点东西，就存在一个心在做梦的心，三界唯心就是这个意思。哎，并不存在能去佛起这一大堆的东西，这一大堆东西都是我们人意识自己在这个，就是在这个三界唯心的心上自己生起来的妄想，自己生起来的妄想，每一道众生生起来的妄想都不一样。我们现在人的业报啊好一点，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生起来一个妄想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样子。那要现在这儿就有鬼道众生，鬼道众生也在这儿，他看到的这个样子啊就不一样，他这个因为原来造恶多福报差，所以他看到这个地方啊可能就是荒山野外，就是冰天雪地 啊，这个荒凉的很，哪儿找点吃的东西也找不着。所以我们众生看到的境界啊，不是真实存在的，就是仅仅你的业报，你原来怎么胡思乱想，你怎么那个这个造业，一个业报的显现，就纯粹是一个业报的显现。就好像我们经常举这个例子，说一个人得了癌症，一个佛教徒这个被医院判了死刑，说不能这个就是治了，回家想吃什么吃点什么吧，回来没办法就念佛了，念佛就莫名其妙就癌症就消失了，这个在佛教徒里很多的事儿。说这个是那癌症究竟它有没有啊？癌症也是你业报的一个显现，不是真实有。如果你的心清净，你真心忏悔，忏悔你原来造的罪业，你就有可能把它忘掉了。就是我们见到的境界不是真实存在的，就是你心的显现，你的业报的显现。这是讲这个，就是为什么佛把一切法分成能取跟索取两部分之后啊，又多说一句，说这个能取啊也是索取，这告诉你什么呀？你不要执着。你现在啊，就是知道的这个能取，你比如说我们说，既然我能看见颜色，那一定我有一个能见颜色的这个东西了，有一个能取了，肯定是有的，在这儿就告诉你了，你有的那个能取啊，实际上在这儿，就是你现在看不见，是佛看见的，佛看到说什么这个如恒河沙世界，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这是佛见的境界，佛见一个众生就是一颗心，但是我们凡夫看不到这个，我们凡夫有这个能取的心，我们能取什么呀？能取十八界，我们看到的是这一堆分别出来八万四千法，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一堆里头都是不存在的，这里头分能取索取，所以我们看到的能取实际上还是真正的心的索取。这样的话呢，你就明白了这句话，你就可以大胆的呢把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把它空掉，不要再保留，说我这个可能是假的，我这个见的是真的吧，你有一点保留，你达不到无所得，你就证不了空性，你这就是还有执着。这是这个，就这一句话先讲这么一点，其实这里头道理呢还这个可以分得很细，讲得很更确切一些，咱们就先介绍这么一点。下边的这是第三个能取义跟第四个索取义，下边讲第五个跟第六个。第五个叫知见利益，咱们看这个佛怎么解释啊，说见利益者为气世界，于中可得建立一切诸有情界。佛说我说法的时候啊，还有一个见利益，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有情啊，你得有一个立脚的地方，建立就是能够把这个有情界建立起来，这个立脚的地方在哪呢？就是这个气世界，有一个好像器皿，就好像一个装这个装水果的盘子一样，你这个水果得有一个盘子把它这个装住，我们有情的就有这么一个气世界，就是有一个盘子把我们托住，这个盘子就是什么呢？就是气世界，气世界就是指的我们现在这个立脚的地方吧。于中可得建立一切诸有情界，这样的话一切有情就有一个这个好像依处了。说什么是气世界呢？为就是下边给解释一下，一村田就是那个佛说法的时候，那时候这个大城市比较少了，一般城有一个城，然后一出去周围都是村，一村田就是什么叫气世界呢？佛就说你比如说这一个村子，村子周围都是田地，一村田，这是一个。若百村田，若千村田，这样的村这样村呢，你这一片都是啊，一百个一千个，然后呢若百千村田，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村吧，每一个村都有自己的田地，这就叫气世界。然后呢或大地至海边际，什么叫大地呢？就是我们现在的陆地，比如说我们中国呢，你走到山东那边就到了这个叫至海边际了，外边就大海了， 哎，这一块中国这一块大陆，这就是一大地。说这种大地呢，在世界上也是有什么呢？此百此千，若此千百。也就是说，哎，中国的这样的大陆，地球上没几块啊，怎么佛说是这个此百此千呢？佛说的呀，是无数世界，就是说我们现在只看到这一个世界，实际上这个世界上像我们这样的众生世界啊，数不清的，众生无数，有无数这个世界的。你再一个说，那为什么我们现在科学家这个到处去找不到呢？一个是什么呢？你这一个世界是一个世界的众生的这个福报，就是我们的世界，比如说是这个样子吧，很可能就在我们这个空间呢，就有另外的世界，但是我们互相是看不到的。你就跟那个不要说其他世界了，我们世界有六道，我刚才说了，鬼道众生跟我们生存的空间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互相不妨碍啊。哎，你不妨碍他，你看不到他，他能看到你，但是他看到你，他也不能妨碍不了你，他没有这个力量。哎，他见了你，他要躲着点儿，你的这个力量比他大。所以就是说，你这儿有众生，你不一定能看见的；有世界，你不一定能看见的。你比如说天人他也可能来我们这个地方转一转啊，你看不到他的，哎，他可以看到你。这是受我们人肉眼的限制，所以说呢，像这样的大地呢，在这个世界上啊，宇宙当中是无数的。哎，我们现在人看到的一切，就是什么银河系，什么啊，好像我们看到，好像宇宙看得很广大了。实际这才是我们人呢，就是我们的人福报显现的一个世界，才是一个小世界，哎，才一个小世界。但是这样的小世界在世界上就是无数的，所以呢，佛说大地呀，至海边际有千百，或一善不周，此百此千，若此百千。善不周是指的什么呢？善不周就是指的这个，这个如咱们就先这么说吧，善不周的范围啊，大概就相当于我们一个地球，就是这儿把这个世界大概也说一下。这个我们地球呢，我看那个教室挂一个地图，这是这个苏联，这是中国，这是印度，这是这个大概这个样子吧，这是非洲，大概这个样子，这是美国，这是拉美，这是美国，这是加拿大。这个咱们中国呢，因为在这个位置，所以咱们中国画世界地图的时候呢，把这一块搬到这儿来，就是中间是太平洋，这个两边是这个陆地。在这个西方国家呢，他如果在这儿呢，他就把世界地图呢这样挂起来，这样挂起来，大家可以看出来，这个整个世界的陆地啊，原来是一块叫什么来着？叫刚什么玩意儿大陆啊？有个名儿，原来是一块，后来呢，漂移就是分开了，给离开了。然后这儿还出来一块，甩到这是澳大利亚，是吧？这个印度呢，本来就是在这个这一块里头的，在这个非洲这一块里头。结果非洲这裂了一个大缝，印度甩出来，挤到这个亚洲来了。结果跟亚洲一挤呢，挤出来一个那个喜马拉雅山，是吧？所以喜马拉雅山是现在每年还要长，是几厘米，就是是世界上最高的山。这就是这个。跳过来之后呢，从这挤起来一个山，喜马拉雅山实际上最年轻的山。这都是原来是一块大陆，然后漂移的。我们整个这个世界呀，大概就是南赡部洲。哎，南赡部洲呢，这个一个小世界呢，包括四大洲。这个南赡部洲，然后东北西一共四个大洲，每一个大洲旁边还有两个小洲。这四大洲组成一个小世界。我们南赡部洲呢，这个按佛经上说的呢，这个地形啊，大概是一个三角形的。你看我们南赡部洲基本上是一个三角形的，把这个合起来之后啊，基本上是一个三角形的。哎，我们那个南赡部洲的人呢，人的脸呢，基本上也是三角形的，上边宽下边窄。这个东这个是圣身洲哈，圣身洲。他们呢是这个，我想是好像半月形的，那个陆地是半月形的。 西这个牛贺州哈，他们的陆地是圆形的，北巨鹿州他们的陆地是正方形的，这个每个州的众生的这个情况不一样，寿命不一样，北巨鹿州是这个人寿一千岁，没有病，没有这个老，哎，是这个受尽了就死，是这个生活条件也比较优越，各个情况不一样。这四大洲组成一个小世界，咱们再来看啊，或一四大洲，此百此千，若此百千，就是世界上有很多的四大洲，这一个四大洲啊就是一个小世界了。我们这个就是小世界呢，我们是这个小世界的南赡部洲，就是在这个洲上，这是其中的一个大洲，所以我们这个地球还不是一个小世界。这样四大部洲呢组成一个小世界，再往下看啊，或一小千世界，此百此千，就是一千个这样的小世界，就是一千个包括四大部洲的这样的世界组成一个小千世界。此百此千，就是这个小千世界世界上也是无数的。然后呢，或一中千世界，一千个小世界，这个小千世界组成一个中千世界，或一三千大千世界，然后一千个中千世界呢组成一个大千世界。这样的话呢，在一个大千世界里头呢，一共有三个千，就是什么呢，四大部洲是一个小世界，一千个小世界是一个叫小千世界，然后一千个小千世界呢是一个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呢是一个大千世界。这样的话，一个大千世界里头包含多少个小世界呢？包括三个千相乘，三个千乘起来就是这一乘是一百万，再一乘是十亿，等于一个大千世界里头啊有十亿个小世界。这是大概的我们居住的这个气世界的大概的情况。然后这个大千世界呢，所以这个大千世界叫做三千大千世界，因为它里头包含三个千，哎，所以叫三千大千世界。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呢，此百此千，或此百千，就是三千大千世界世界上也是无数。或此巨指，巨指呢是印度这个数目的位数的一个这个位数，这个一个巨指相当于现代数字的多少，这个说法不太一样，这个解释密经书上一开始解释说一种说法是亿，哎，亿，也有的其他解释是十万，十万一直到千万的都有，这个都有那个这样的说法，这个而且它即使是亿呀，印度的亿跟咱们那个中国的亿也不一样，这个印度好像这里头啊，这个就是好像这个万的概念跟咱们就不一样，所以有的说它的亿就是万的概念，所以大家知道，就是说大家看佛经的时候啊，它那个什么亿万千呐、巨指啊这些数字啊，你不要那个就是特别死的说，我见哪个书里头说这个是多少，就用那个数字去算，不一定对的，哎，它那个就是现在呢就是搞得不是那么确切，究竟它那个就是确切的相对我们是多少。但是这个佛说的这个大概意思呢我们是明白的，就是说这样的三千大千世界世界上是有无数，或此巨指，就是比如说是亿，或者是十万，或者是千万，就是有很多，百巨指，此千巨指，百千巨指，或此无数，此百无数。注意说无数啊，不是无数，不是我们汉文里的无数的意思，这是印度的数位的一个数位，大概是印度一共有六十个数位，你们咱们中国的数位是个、十、百、千，大概排十几个吧就没有了，印度的数位呢是排到六十个，这个无数呢是它的好像是第五十三个还是第多少个一个数位，就是它这个数位呢就叫做无数，这个无数是有数的，是一级一级这个积累起来的，是这样的一个无数，这个无数叫，如果用译音就叫阿僧祇，我们说修这个三大阿僧祇劫，它的意思就是说修三无数劫， 这个无数劫不是没有数，它是有数的。哎，这个说或此无数，就是说或非常大的一个数吧，或百无数，就是说百个阿僧祇，或此千无数，此百千无数，就是说这是一个数位，还是有数的。或三千大千世界无数啊，这不应该这个无数啊，不应该画句号把它划掉，是或三千大千世界无数百千微尘量等，就是你拿一个三千大千世界里头的这个无数啊，就是真正的无数了，就不是那个数位的无数了。你拿三千大千世界上无数的百千的这个微尘量，就是你把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微尘量，就是它里头有多少个微尘，这个微尘微到什么程度呢？我们人眼睛是看不到的，那样小的一个微尘，哎，微尘量，这个数字就很大了。你把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有多少个微尘这个数字等于十方面无量无数诸七世界，就是说在这个十方面，十方面是东西南北，然后东北东南西北什么，这是八方，然后上方下方这是十方，十方无量无数，这意思告诉你说三千大千世界碎为微尘，这么多的世界，实际上呢，为了表量，就表示什么呢？就是世界上这个众生啊，无量无数，你根本数不清的诸七世界，世界上就有这么多的这个七世界。这是佛来这个说明，就是我说的这个法呀，还可以用另外一种意来表示，用什么意呢？就是叫这个建立意，就是说我要建立众生界，实际上众生界不存在嘛。众生不存在，众生这个气世间世界山河大地都是不存在的，我们说了都是假安立的，我们看到的也不存在，佛安立的也不存在，但是佛为了我们给我们说法呢，他要给我们建立有情界，建立气世界。为什么要假说这些法呢？是为了给我们说法方便，这样的话就能跟你说这个外边的气世界是不存在的，如果我连这个气世界都不承认，我连这个法也没法说了，所以呢他要先来建立这一套。所以呢建立就是我为了建立有情界，建立你这个世界的模型，我给你说这么一个模型，说这个模型呢，然后我再来给你分析，说这个模型呢这个怎么着就能够把它空掉，实际上它是不存在的。哎，这是一个方便说法。说这个注意，说凡夫所知一切法空都不存在啊，并不是说这个世界上啊就什么都没有，因为我刚才说了，因为世界上不是光你凡夫所知的这一点法，不是说你知道的这点法空了，世界上就什么都没有了。你知道的这点法空了的话呀，你就会见到真实，你会见到比你现在知道的这个法呀要广阔的多的真实世界。那就是什么呢？就是世界有很多的心，你可以看到每个众生正在做什么梦，你可以看到他以前做过什么梦，因为那个都有种子嘛，都有积累，你可以看到你以前他这个造的业什么做过什么你都知道了，他未来是什么果报自然你也就很清楚了，所以你就等于呢你就知道了真实的一切法，知道了一切因缘。哎，所以凡夫所知一切法空啊，并不是说所有什么都没有了，而是把你这个虚妄的法空掉，就可以让你见到真实的法。这是一个讲法，就是记住佛说的气世界啊，并不是告诉你说真的有这个气世界，而是建立为了建立起有情界，建立起气世界，建立起这一套就是跟我们大家都承认的这样一个状况建立起来，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为给我们说法方便。再往下看受用意，受用意是第六个，第五个是建立意，第一个受用意。哎，好，休息一下，咱们翻到那个62页。这个佛说理解他的法可以用十种意来理解，现在咱们讲到这个第六种叫知受用意。咱们来看经文啊，说受用意者，为我所说诸有情类，为受用故设受资具。先解释一下字面的意思， 说这个我讲的这个一切法呀，它里头有一种义叫受用义。受用义是什么意思呢？它就说，就是说我所说的诸有情类，注意，诸有情类就是指的这个三界九地，这个就是各种有情。你有时候把这个眼光放开一点啊，你理解佛经可以理解的那个，就感觉就理解了，就很准确。你要是光放在我们人道里头啊，有时候你感觉这个就不太好理解。比如说我们人都说这个山是真的，都是硬的，哎，你就我们人都说这个墙是硬的，你就老感觉这怎么能说是不是硬的呢，你就很不理解。哎，你要是放宽一点，诸有情类，你比如说鬼道众生，鬼道众生这墙就不是硬的，他就可以从墙这走进来。那你说这墙是硬的还是不是硬的呢？它只是对于你人，对于你这个业报的人是硬的。你有的人他就不是硬的，有的人就可以穿过去，哎，他的业报就不就不是硬的了。更何谈鬼道众生、天道众生，他都不是硬的。你说这个墙是硬的吗？所以它仅仅是对于你来说是硬的，哎，不见得对别人就是硬的，对其他道众生来说更就不是硬的了。所以这个眼界要放宽一点，佛现在说的就是诸有情类，就是各个天上地下的很多有情，为受用故摄受资具。他为了他享用，摄受，摄就是拿来享受这种资具，资就是资财，比如说钱呐、物啊、房产呐、汽车呀，这是资。具就是工具，像这个床啊、桌子、椅子呀，什么这个各种啊，什么吃的、喝的、用的，哎，这些摄受资具。这是这个佛说这句话的表面意思。这个如果要是理解的这个再放开一点呢，可以这样，受用义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我们世界上的友情跟友情，你认为你这个能看到的、能知道的一切，实际上啊都是一个受用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因为你造了业了，所以你就要受用你的业报。就这个受用义啊，其实核心的意思是这个。这又要提到，就是说这个刚才我们这写的那个，就是说叫三界唯心。刚才我还忘了压一下题，就是说能取义，义是所取义。它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我刚才说了，说明就是说我们现在知道的能取就是六根六识，跟所取六尘，其实呢都是我们真正存在的那个能够做梦的那个心所梦到的一切。所以这个能取呢，也是我们真正存在的那个心的索取。所以呢，就真在存在的这个心呢，我们现在看不到，是佛菩萨能够看到。所以对于这个真正能做梦的这个心来说呢，所有凡夫所知法都是索取，能取索取都是索取，你要把它全部空掉，全都是梦境。像理解这个受用意义呢，你也要从这个根本上理解就彻底了。就是什么呢？世界上啊就只有心，就只有一个能妄想、能做梦、能胡思乱想的心，没有其他东西。那这个心造了业之后呢，这个心它要有业报，这个业报怎么报呢？它就要显现出一些东西来让它报。你比如说你做了善事了，你好乐善好施，你做了善事了，你后边就有福报。有福报，这个福报怎么报呢？它就要显现出一些东西来让你报。比如说这个让你啊黄金铺地，搭这个美丽的宫殿，哎，让你看着住着很舒服。然后这个山珍海味啊，让你这个吃着很那个很舒服，哎，这就是你行布施的一个那个业报。如果你是大行布施，很可能下一生啊升到天上做这个天人，就是咱们说的神仙了。天人他就是什么呢？就等于说你在人间的时候啊，你银行存钱存了很多，到下一辈子呢，你钱存的太多了，不用你劳动了，你就享受吧，哎，你都造下这个福报了，那就升为天人，宫殿是自来的，想吃什么就来什么，衣服是这个生来就有的啊，一切福报都是你自造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整个这个世界啊，说就有一颗心， 然后心外的都是什么呀？都是为了你，让你享受你的业报的一种虚幻的显现。实际上那个宫殿也不是真实存在，哎，那些食物也不是真实存在，但是由于你造了这个业，就有这样一个业报的显现呢，他就给你，实际上就是让你受用业报，都是受用意。你天人跟天人呢，你别看都在吃，他吃的那个东西质量不一样的，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取决于你原来造业的这个造业的程度，哎，你造的什么业，你有什么报。这是往好处说。你还有我们众生整天在这贪嗔痴，也造了很多恶业啊，那也叫受用。你到那个畜生道去受用，到恶鬼道去受用，到地狱里头去受用，也叫受用。哎，你比如说你现在在厨房里头炸鱼啊，烧鱼烤鱼啊，这就是给自己造业吗？这就等于是自己给自己在造那个地狱。地狱就是你以后地狱就是这个样子，以后你的地狱就是烧你烤你炸你啊，你自己造的嘛。哎，你这就是受用意，以后你就要受用的，你跑不了的。就好像说你欠债就要还钱，逃不了的。哎，你存了钱就有你享受的，这个也这个丝毫这个差不了的，你不要去担心，因果丝毫不爽。也就是说整个三界啊，连你的这个有情的身，这个身我们刚才讲了也是不存在的，是你心变现出来的，包括你的身，包括你周围的这个你享用的资具，不管是好的享用还是不好的享用，都是受用意，就是受用你的业报，除了受用意没有别的意思。受用意就可以把整个世界解释了，不管是在地狱的众生，地狱众生是受用他的恶业的报，天上的众生是受用他这个自己修的福报，哎，都是受用意。我们人呢是叫苦乐参半，那就是又有这个善业又有恶业，哎，又有苦又有乐，都是受用。这儿呢我只插一个，你比如说咱们讲过四时，说这个有情啊他吃四种东西，那四种呢叫做这个断食、触食、思食、食食。四时，这个四时呢又是概括凡夫所知一切法的一种方法，就是把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啊都说成是食物，四种食，就这个世界上就这四种食，断食，哎，这个触食，然后是思食、食食，一共四种食。断食就是我们吃的这个啊，面条、馒头要掰成一块一块的，要咬成一段一段的来吃，这是我们吃的断食。像这个狗啊、牛啊，这都算断食。触食，眼睛要触色，耳朵要触声，我们整天这就是眼睛要吃色呀。你要是给你把那个眼睛给你蒙起来，让你什么也不看，你就饿坏了，你就憋坏了。给你读条什么也不让你听，你的人能憋疯了。为什么呀？他就吃不着这个声音呢。哎，整天这个你比如说工作啊，这个专心弄得很累了，他要到那个什么卡拉 OK， 到电影院里头好好的吃一顿这个颜色跟声音啊，把这个这叫这个养养眼儿啊。这个眼他要靠色来养，耳朵要靠声来养。为什么呀？他这个向外贪求惯了，吃惯了，他不吃他就觉得难受，就饿。所以触食，色声香味触，你看色声香味触法整个包含了这个就是世间的一切吧，都是食。意识要意思考法，就是意在这胡思乱想，这胡思乱想也是食。你比如说让你这个人说什么都不能想，你受得了吗？哎，你比如说咱们就假设把一个人关到一个小黑屋里头，看不着光，听不着声音，什么也不知道，你看他受得了受不了？哎，他受不了。为什么呀？他要想，他要胡思乱想，胡思乱想不，他得吃这个思，就是这个想的食儿。哎，这都是这个触食。思食就是希望，人要有希望。哎，人如果没有希望了，绝望了，这个人可能就要自杀，就活不下去了。哎，人要有希望。 他要有希望，这也是一种食，有希望他就能活下去，没希望可吃了，没希望了，那人就蔫了，就跟那个说，检查出癌症来说癌症晚期，这人觉得没什么希望了，本来一个人好好的俩月就完蛋了，哎，这就是没希望了。然后十时就是阿赖耶识，哎，就是这个第八识，没有阿赖耶识的话，我们这个人根本就这个成立不起来，就没有种子生不起我们这些。所以你看色声香味触眼耳鼻舌身意十八界都变成识了，哎，也就是说四识就跟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一样，它也是描写这个世界的一个角新的角度，就是世界上一切都是食，哎，颜色是眼的食，眼要吃颜色，哎，叫嗅色可餐嘛。说这个什么什么东西养眼，什么旅游去干什么去了？就是这个眼啊，眼睛这个吃颜色吃的不够，哎，去这个嫌这个城市里头颜色太少啊，想办法去这个再多吃点去，用那个 VCD 用电影去各种。啊，颜色来这个满足自己的要求，听音乐那就是满足耳朵在吃东西，所以整个这个世界上十八界啊全都是食，这都是从一个角度来透彻的分析这个世界啊是怎么回事，这个世界怎么回事啊，根本就没有什么物质世界精神世界什么，都是精神世界，就是一种精神它要吃一种精神，哎，都是食，像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受用资具，就是说都是受用，都是享用，享用你的业报，没有别的东西。哎，你造了业，它就有一种业报，很自然的，这就是受用意。就是说，佛让你啊，从各个角度来重新理解这个世界，理解它的本质，不要上这个当，不要上什么当呢？就是我们众生一睁开眼睛一看，哎呀，这客观物质世界，这都是真实的。这个我搬也搬不动，改也改不动，这人真没办法啊。你要是认为这个世界是真实的呀，那你没有办法，你一个人才有多大力量，你能把这个世界改变多少，这人就没有出路了，你只能吃苦，是吧？因为你认为你的房子也是真实的，你想扩大一点它也扩大不了啊，你那个发愁的事就没法解决，这样的话人的烦恼就没有出路。如果把这个你幸福的希望寄托在外境上，寄托在你有多高的房子，你一个月挣多少钱上，这样啊你永远解决不了。为什么呀？你真的给了你一个大房子，真的让你挣够了你说所说的钱，人心不足蛇吞象，你还不满足，你还有烦恼。比如说现在让你就跟盖茨一样，你说没有烦恼吗？你比他还烦恼。大有大的难处，小有小的难处，各有各的烦恼。所以说人的欲望没有止境，你如果把你的这个就是达到幸福的这个希望寄托在外境上，你永远是这个就是永远不会得到满足的，给你多少钱你也不会满足的。但是你学了佛法知道呢，外境根本是不存在的，只有你一颗心，只有你造业有一个业报的显现，这个时候你就好办了，因为外边都是不存在的，你只要改变你的心，你的业报就改变了，你就不往外求了，你全部的这个功夫就是什么呢？抓住真正的什么呢？修你的心，把你的心调整正确，把邪见错误的见解去掉，按照佛菩萨见到的真实情况来纠正自己的错误看法，你得到正见之后，这就是幸福，就没有烦恼，哎，只要调整这颗心就够了，因为世界上就只有心嘛。所以按照佛说的这个正法呢，你就可以这个很直接的很有效的这个就是去掉自己的烦恼，就可以得到幸福。这是受用意，就是说这是从另一个角度来描写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啊整个就是一个受用意，哎，你在受用人道的报，他在受用天道的报，那个狗在受用畜生报，哎，他受用的那些东西都是没有的，哎，都是他业报的显现，就是狗看是这样，牛看是那样，人看是这样，天人看另一个样，鬼看又是一个样，所看到的都是自己实的显现，都不是实际存在，都仅仅是你的业报就要显现成这个样， 甚至我们那个就是在原来的那个古书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就是在我们人间人呢看一个东西看出来的是不一样的，这个在一些这个记载里头是有的。哎，不光记载里头有，就是我说我们院六七个居士去看佛牙，六七个居士看的颜色大小什么都不一样，从有看不见的到那怎么看都看不见，一直到看见里头有佛像的都有。然后我们中间的这几个呢，就是看的这个颜色呀真切程度啊，不要说每个人看的不一样，我自己看的几次，前几次跟后几次看的那个就不一样。前几次我都不知道，到第三次我看的时候啊，突然感觉看清楚了，我就想起来原来就感觉就是好像模模糊糊的，就是那个看不真，哎，第三次才感觉好像看真切了，自己就那个就是根据你的心的这个清净程度啊，你看一个东西感觉不一样了。哎，所以说你见到的东西都不是真实的存在，仅仅是你业报的显现。哎，包括现在我们佛教徒里头也有很多这样的，哎，有的人可以看到这个，有的人看不到。哎，那究竟这个地方有没有啊，就是他业报的显现，并不是这个东西是真实在那有没有，这是受用意。下边一个颠倒意，我们这个整个世界啊就是一个颠倒，你看这又是一个角度。哎，怎么能说我们全是颠倒呢？你看他来具体讲的意思啊，未计于彼能取等意，无常即常。说什么叫颠倒意呢？就是与彼，就是前头佛说的能取等意，就是能取所取，这个等就是所取，就是十八界，咱们就拿这十八界来做例子，就与这十八界等意，那就是什么十八界五蕴，什么受用意，什么前头说的那些意吧都算上。哎，无常即常，就是说本来这些，你说十八界这些东西吧，本来都是无常的，但是我们人呢老感觉里头有常有不变的东西，比如说现在我们一般人都相信有一个什么不变的，都相信物质不灭，物质不变。哎，他不要说相信物质肯定是存在的，他觉得我这摁的坐的躺的啊站的这都是物质，怎么能说不存在呢？而且他说物质不灭，能量守恒，物质世界永远不变，人都死光了这个世界还在。哎，这是我们人知道，这就是一个常，无常即常。现在有人讲说这个物质世界无常是什么意思呢？说它会坏，会这个变化，比如说大石头看着好像长，但它会风化，会变成土，这个实际不是究竟意，就是说你讲因缘呀，可以这么方便的说，但是不究竟。究竟意应该怎么讲呢？这个石头根本就没有，它只是你心显现出来的一个幻象，就好像魔术师变现出来的幻象一样，就好像你看电影看电视的放的那个东西一样，显现出来啊，面前挺热闹，什么马路汽车都有，实际上这些都是没有的，只是在你眼前这样一个显现，实际上是这是究竟意，就实际上是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这些根本就是没有的。在这个无常，就是本来这一切都是变化不定的东西里头，无常即常。哎，认为物质，一般人我们现在都认为物质是不灭的啊，物质是客观存在的。另外还有一些认为呢，就是人有一个不死的灵魂，不变的灵魂，认为这是常。哎，不管我在六道怎么轮回，在哪儿钻来钻去，我有一个我，这个是常。实际上这个我也是没有的，就是一堆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哎，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就是原来你的眼耳鼻舌身意胡思乱想了一大堆，留了一大堆记忆，然后呢因缘成熟，这一堆记忆又翻腾起来，又在这胡思乱想，就只有这些想，只有一个心，只有一个心的胡思乱想，没有别的，没有那个不死不变的灵魂。还有的人像基督教相信有一个这个永恒的上帝啊，这种东西，这都属于无常即常。实际上在我们凡夫所认识的这个法 这是一切法啊，没有常的，没有不变的，所有的法都在一刹那一刹那的变。如果要是说这个究竟一点，所有的法就这一切啊，都是我们阿赖耶识里头原来造业的那业种子啊，一刹那一刹那的显现，就是显现这样一个影像，显现这样一个业报让你享用。这个显现出来的这个影像啊，只一刹那就没有了，一刹那就没有了，它是一个一刹那接一刹那的相似相续，就好像放电影一样，是一个胶片跟一个胶片接着放出来的，并不是连续的，所以一切都是在变化当中。哎，从来没有一个东西从前一刹那没变跑到第二刹那的，没有，没有延续住的东西，没有能够住住的东西，这是这个真实的情况。无常即常，无常即常，还怎么着呢？想倒，你可以在这画一个顿号，心倒，顿号，见倒。对眼前这些无常，就还拿这个物质做例子，比如说我们认为物质是不灭的，物质是不变的啊。虽然这个桌子你能把它破坏了，但是组成桌子的那个叫基本粒子吧，它是不变的，永远在的。你把桌子皮再碎，它这一堆基本粒子还是那个存在的，这叫无常即常。然后呢，想倒、心倒、见倒呢，就是在这个无常即常上边，你可以产生三种颠倒，就是说你的所有颠倒呢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想倒，什么叫想倒呢？想受想行识的想，大家记住这个想是怎么解释呢？就是形成概念，就是想，就是你在脑子里啊形成一个概念，这就是想。你比如说我一睁眼呢，一看教室，这是白色，这是黄色，形成白色跟黄色的概念了，这就叫有想了，这就叫想。你一有想法就叫想。哎，我听到一个声音啊，这个声音形成概念啊，这是个什么鸟叫声，这是刮风的声音，这就是一个概念吧，这就是一个想。想就是形成概念，或者是如果静止的，形成概念是一个动作，如果静止的说，想就是概念。只要你一形成概念，这就是有想了。什么叫想倒呢？就是我们一看桌子，哎，立刻就形成一个什么概念呢？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木头。一看到墙啊，这是客观存在的砖头。这就叫想，想倒。为什么叫想倒呢？根本就在你的心外没有那个砖头，没有木头。你的心外没有实际存在的任何东西。它只是一个你眼睛看到的颜色的一个显现，这个颜色只存在在你的意识当中，并不是外边客观存在。声音是你这个空气震动了你的那个耳骨之后，你的大脑跟你的这个耳朵的这个接收系统吧，它制造出来的一个声音，并不是外边有声音。但是我们眼睛一看呢，就认为外边有颜色，外边有木头，外边有物质，这就是个颠倒。本来都是心的显现，没有外境，只有心没有外境。结果你一看呢，很自然的，因为为什么颠倒呢？我们原来这个无始以来颠倒惯了，我们无始以来就是不管是转成什么有情，都是认为外边是真实的，老这么熏习。结果现在这个错误的感觉、颠倒的感觉一升起来，不用习惯成自然，不用你去想去，一看就啊，这是外边的颜色，这是外边的声音，外边有声音，这就叫颠倒。现在的物理学家都能给你证明，这个世界本身是没有声音的。如果你没有一个人的耳朵，没有一个人的大脑去这个接受了震动，把它翻译成声音，这个世界是没有声音的。咱们自己可以很简单的证明，你现在睡着了，你现在睡着了，我们就在这讲课，你比如说你打盹睡着了，你说对于你来说有声音吗？你的大脑休息了，不制造声音了，对于你来说就没有声音了。声音是你的大脑制造的，并不是外边有的。哎，如果我在这儿说一个人谁都不听，比如说大家都睡着了，对于大家来说这儿教室里头就没有声音，没有声音。声音是你自己意识制造出来的，颜色也是这样，就刚才我们讲的这个道理。所以说本来是你自己实显现的，自己制造的， 是一种妄想，是一种这个想法，主观的感觉，是内的东西。但是我们呢，一张眼就说这是外边的，一张眼就是他说出声音来了，所以说这个声音是我说出来的。其实我只是我的声带把空气震动了，把你的耳骨震动了，只有这个震动是真的，声音是你自己显现出来的。可是我们一听就啊，外边有声音，他说出声音来了，颠倒惯了，这就叫颠倒，这就叫想倒，就是你一形成概念就已经颠倒了。外边没东西，你认为都是外边的东西，这是第一个倒，先想倒，想倒了就会引起什么呢？心倒。这个心是指的呢，就是指的你那些想法了，贪嗔痴了。比如说一看那个人，我一看那个人就讨厌，本来看到这个人就是个颠倒，根本不存在这个人，你自己业报一显现呢，显现出这么一个人来，然后自己呢可能前生跟他有过节吧，跟他那怎么着，莫名其妙，人家也穿着西装革履，也洗得挺干净，也打扮得挺好，哎，他看到就讨厌，起烦恼了，起烦恼了，皱着眉头的不舒服。这个烦恼是什么呀？就是心倒，就是在想倒的基础上就开始心倒，就开始起烦恼，哎，这个两个人就你是横一眼竖一鼻子就开始折腾，哎，开始成烦恼，这心开始颠倒，心倒就是烦恼，就是贪嗔痴啊，嫉妒啊，这个跟别人抢啊，或者我特别喜欢这个人啊，非要追求他呀，是这个追求不上，吃不下，睡不着啊，什么，反正这都是烦恼吧，这就是心倒，就是起烦恼就是心倒。然后呢，见倒，见是什么呢？见解看法。你的见解看法啊，在这个基础上也颠倒了。怎么颠倒呢？那你就随便举例子，就是我们世间所有的见都是颠倒见。哎，比如说这个，你像怎么说啊？你比如说这个举政治的不好哈、啊，就是我们所有的见，你比如说人怎么能幸福啊？这个，我们时间会教给你很多种的这个方法吧，最简单就说这个什么这个非典呐、啊，什么这个鸡的这个传的这个叫什么来着？啊，禽流感啊什么？哎，他说这个，说那个非典是哪来的呀？他说是那个果子狸引起的，杀啊，广东是。全部要消灭果子狸，这就是那个前边那个叫想倒心倒，最后形成见倒，见解看法就颠倒了。那个非典是哪来的呀？是你自己造了业的业报，你说这个能错吗？咱佛教徒都知道，你不造这个业，这个业报会到你身上吗？那绝对不会的。这个佛学院有一个学生，有一个朋友得非典，那送到北京来了，他听说了，到那儿去伺候了他一夜，他也没有任何防护措施，到那儿就帮着他啊，洗刷弄啊，弄了一夜，第二天跑回来了，跑回来学校说你得隔离，你这还得了？你跟那个非典病人这个这样弄一夜隔离，那没办法，隔离，他什么事都没有，他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你怎么解释？那些医生护士是里三层外三层，是消毒水什么折腾半天。还是要得，你怎么解释？实际上他就是找不到真正的原因，真正原因是什么呀？就是业报。你有这个业报，他一定有这个报，你不造这个业，他一定报不到你身上，这是真正的原因。哎，他不去检查自己，怨果子狸，好，杀果子狸就解决问题了吗？更造了更大的那个杀业。以后这个杀锅子里的那个报是什么呢？还是多病短命，还是你痛苦啊，还是给自己造业，这以后又是一大批。你像这么一大批的杀业，你这个这么多人去杀，而且杀死的那么难受，用那个水淹死，用什么，反正就是那个报纸上有很多了，你说你死，这就等于是给你自己制造那个业报吗？你以后就自己要这样，你要报回来吗？借多少钱还多少钱吗？ 啊，说这个禽流感是怨鸡啊，杀鸡，你说这是找不到真正原因，还这个就是错上加错，哎，错上加错。所以你说世间他能幸福吗？啊，是这个怨疯牛，你说那怨牛疯吗？人家牛本来是吃素的，非给人家喂那个骨头粉碎的那骨头渣子，什么内脏什么乱七八糟，你说这是谁造的业？啊，就是都是人自己造的，哎，然后业报返回到你的身上，不检查自己，不，这就叫颠倒，哎，不检查自己，不找真正的原因，找那个错误的原因，然后去犯更大的错误。所以你要是在轮回里头没有正见啊，你永远幸福不了。但是他告诉你说这样就能幸福，你看砂锅子里杀鸡，这都是为了什么人民的幸福，为了这个什么这个，那都是在很美好的言辞下，由国家统一这个啊拨款是怎么来折腾的。所以你说这世间是不是颠倒？所以就是说我们整个世间呢，从一开始想，一开始就倒了，就是一开始眼睛一睁眼说外边有一个世界，这已经就开始颠倒了。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你说他不烦恼，他不造业，他不受业报，不可能的事儿。所以呢，整个这个世界呀，就是一个颠倒，哎，就是颠倒。从我们一睁开眼的第一个想法就开始颠倒，哎，认为看见了外边，听见了外边，嗯，认为有你有我，认为我的这个不舒服是你造成的。原因找错了吧，你的不舒服都是你自己造成的，原因一找错，我得想办法，我把它开除了，给它造谣啊，把它怎么呵呵啊，这就开始造业，错上加错，就跟这个杀鸡杀牛什么这个一个道理嘛。所以呢，这就是佛说的，说颠倒义，就是什么呢，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整个是颠倒的。现在佛法是干什么呢？给我们颠倒正过来，就是你说的外边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没有的，只有你一颗妄想的心、做梦的心、造业的心。如果你管住自己的这个心，外边的问题就解决了。说我现在好好的管住自个儿心，嗯，外边能不能解决啊？你这个钱都欠的账还没还呢，你还得还。但是呢，这看你修行的精进的程度了。如果你能够修行的非常精进，啊，你的心能够确实能够把一切法放下，确实能够非常精进，能够精进的修行，那很可能很，你说老实话，你要是很这个真正心清净啊，你立刻就可以得到的利益就是你的烦恼可以减轻很多，哎，你比如说跟谁关系不好，哪儿的那个房子本来是我的，他非要要，是什么，反正就这些烦恼吧。你要是知道这些都是幻象，都是根本不存在的，你为他烦恼那不是颠倒吗？你立刻把他放下，你立刻那个烦恼就减轻，这是立刻得的利益。如果你确实精进好好修行，你可能呢清净的程度达到了比如说往生净土，那你的问题就解决了。当然说到净土你还得学习，还得这个修行，还得还什么这个还报啊什么那些，那就不一样了，就你这就是一个是没有退转，一个就是说那个是条件也不一样了，你不会在这个五浊恶世里头找不到正法，是这个一会儿跟着这个说这个是正法，一会儿那个正法，学了半天结果不是正法，末法里头这个乱七八糟的说法多的是啊，你这个烦恼就没有了，你到那儿就阿弥陀佛观音给你那讲的绝对是正法啊，你就是正经的修行啊，你最大一个你心踏实了。所以如果真正修行，你就是好好纠正自己的心的话，清净自己的心的话，你可以得到很大的利益。这是颠倒义，就是无常即常，想倒心倒见倒。然后后边还有苦即为乐，这个无常即常啊，主要是指的这个有我无我，就是说世界上本来是无我的，这个我就是独立不变的意思，不管你是说有一个独立不变的灵魂，还是有这个独立不变的物质，还是反正你就认为都有不变的东西吧，这就叫我。世界上没有不变的东西，所以佛说无我。无我，我们人知道有我，那个灵魂就叫做人我，那个物质就叫做法我， 这就是这个无常即常，主要是指有我无我。这个苦即为乐呢，当然也可以说有漏皆苦，就是我们人间啊全是苦，就是我刚才说的了，没有乐。你去说一个什么是乐，你比如说那看电影是乐呀，听音乐是乐呀，我就告诉你，你听音乐是什么乐呢？你心里烦，你有这个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耳朵想吃那个声音了，你饿了，这是苦。然后你找音乐把它来这个填一下饱一下，那暂时减轻痛苦。结果听这个音乐呢还不顺心，不好听，还有烦恼。找半天把唱片翻遍了也没有好听的，就跟那看电影没好看的啊。那个前两天报纸上登了，这个是美国一个妇女啊，美国可能电视比较多吧，是140多个频道啊，在那他拿遥控器在那转了多少圈啊，实在找不到一个那个就是好就是他满意的节目吧，把电视机给从那个楼上扔下去了，你说这叫苦还叫乐呀？就是你有欲望就是苦，他想这个就是来吃点颜色呀，想来这个折腾着啊，找不到合适的颜色，结果扔下去之后了呢，扔下去怎么办啊？扔下去又跑到那个他孩子屋里头，跟孩子又去一块去看电视去了，他没办法，他只能这个从外边来这个寻求自己的满足，这就是那个方向颠倒了，这是这个就是有漏皆苦，就是一切都是苦，没有乐，这是一个义。再一个这儿呢，也可以核心讲为什么呢？就是如果从我们修行人讲呢，就是那叫借进取见，这儿指的这个具体指的呢，主要是指的这个借进取见，就是有一些外道啊，他找到了一些修行方法，比如说有的外道他在那打坐的时候呢，他看到有一个牛死了，升到天上做神仙去了，他就想，他当然了，外道很多外道认为到天堂就是解脱了，这是他一个误解啊，咱们先不说这个。他说，这个牛为什么能解脱呢？他在这琢磨琢磨，最后觉得呀，人跟牛，人不能解脱，牛，这个牛能解脱。他觉得原因是什么呀？牛吃草，所以他就创了一个教，就是什么呢？不吃饭吃草。他认为你要跟牛一样吃草，你最后就能升天做神仙，这就解脱了。这就是他这一宗教的这个戒。他也这个禁止这个那个，就是这就叫那个戒禁取见，就是他认为这个就能解脱。这个呢就是叫苦即为乐，解脱当然是乐了，他把这个吃草跟解脱联系起来，他以苦为乐，实际上呢不能解脱，这是错误的，就是说他这是本来是就是苦，他呢当成乐，这是一种颠倒。我们修行人里头啊有很多这样的，像法轮功就是说你那个自杀了，就烧死了，就圆满了，实际上能圆满不能，这就是苦即为乐。或者是说你把谁杀了，就是度了他了啊，好，就杀他父亲杀他母亲，以苦为乐，这是一种颠倒。下边不净即净，不净即净呢，一般我们普遍意义上就是想的，你比如说五浊恶世，我们觉得这个啊，这还挺干净的吧，你要是到那个天人，就到四天王天，你如果从这儿往下看，那个人间臭烘烘的，那跟那个啊什么没法闻，为什么天人不愿意来这个地方，就是他那个味道太臭了，这五浊恶世太那个脏了，五浊恶世是包括天界的。你四天王天，那个前头咱们说过，说这个佛一个经里头说过，说我们人间的美妙音乐啊，到四天王天就是噪音，我这是这个用现在的话说啊，那四天王天的音乐啊，到那个第十天就是噪音，一层跟一层响用不一样，福报不一样。所以呢我们这个世界没有干净，你要是对比来说，说整个三界都是五浊恶世，都是一个臭水坑的，都是不净，我们在这里头能看出干净来，这就是颠倒。不净为净，如果从修行意义上来说呢，这个不净为净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渐取，就是什么叫渐取见呢？就是 认为自己这个见解这个看法呢是世界上最正确的真理。就是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那个认为吃草就能够解脱的，这是一种见解吧，认为自己这个见解是世界上最好的真理，这是最好的解脱道路，认为自己的见解是最好的见解，这叫见取，这叫不净为净。这个净是指的什么？清净。清净的意思就是没有烦恼。我们人呢，不管是修道的还是不修道的，其实所有的人的一个目标都是什么呀？都是为了去除烦恼，或者换一句话说就叫追求幸福。追求幸福的内容是什么呀？还是去除烦恼，所以目的都是为了解决烦恼问题。解决烦恼问题的方法呢就想了很多，哎，这个各经济学家有一套，政治学家有一套，哲学家有一套，想了很多追求幸福的办法。这个追求幸福的办法就叫做清净。有很多这个人说出来的追求幸福的办法呢，本来是追求不到幸福的，是达不到清净的，他认为清净，这叫见道。哎，这是这个不净为净的一个核心，就是说不能解脱不能达到清净的方法，我们认为他能达到清净，这就是颠倒了。比如说现在不学佛法的这个世间人，他也是在追求清净啊，也是在减除烦恼追求幸福啊，他也是，你看报纸杂志整天也是啊，怎么能这个幸福，怎么了，也是那个很多那个就是出了很多主意吧，解决了吗？我们人从这个人类那写了多少书，想了多少办法，你现在跟古代的人我们对比一下，你说现代人比古代人积累了这么多追求幸福的经验，现代人比古代人幸福吗？你去对比一下去，现代人比古代人呐，那苦的是不知道多少倍。古代人没有你这么紧张啊，现代这个生活节奏，好家伙，你就不能停啊，你一停就这个就要倒霉，就要被落下，人就跟上了绞肉机似的，一天一天你就得奔波劳累啊。古代人不是这样，古代人有一块地就可以过一辈子啊，悠哉悠哉，出去就是这个出去都是旅游点，都是自然风光，嗯，都是这个绿色食品，都是好空气，哎。再一个，这个信息，现在人们认为信息多是这个好像就能幸福。信息多，你说你能比古代人信息少幸福吗？古代人是什么心境？他很平静的，他信息少本身就很平静的，哎。你看现代人，顾了这个顾不了那个，一会儿这个又忘了，一会儿你都弄不过来。那个就跟那个人说的，一个人身上有很多卡啊，这一个密码，那个什么，你这弄错了也不行，这啊是这个这今天该干这个了，明天该交那个了，不交就罚款什么啊，弄得你说现代人比古代人幸福吗？所以我们想了很多这个让人幸福的办法，结果用上这些办法之后呢，把人弄得是更紧张，更这个顾不过来，更焦虑。现代人这个美国家庭心理医生是成那个普遍现象，你古代人有那个说法吗？所以啊，就是说叫不净即净，就是说本来是你达不到清净的那个方法，我们认为是达到清净方法，结果越弄越脏，越弄越脏，越弄越这个烦恼。最后一个无我即我，就是刚才咱们讲的那个，我无非是一个人，我一个法我。刚才咱们讲的那个能取所取意，我们就把那个能取啊当成人我，我们就把那个所取当成法我。世界上就是在我们凡夫心中就是一个能取一个所取，就是一个人我一个法我。我们所有想到的都是我，哎，所有想到精神方面的能取物质的都是人我，所有想到这个被取的方面都是法我。本来世界上没有我，但是我们认为全是我，不是人我就是法我，哎，这个以后我们所有的佛经说的话都是在讲一个无我，这是一个核心道理，今天就不多讲了。关于后边这三个呢，也是什么呢？想导心导见导，也是你一个一个自己可以去这个那个就是 自己去对去，就是每一个都是从一出现概念就颠倒了。哎，你比如说这个有我没我，我们一睁眼就是这是我那是他，已经颠倒了。因为根本你这个身体也是一个你的这个业报的显现，他的身体也是个业报的显现，没有这个身体的，本来我们都是一颗心嘛，哎，没有这个样子的身体了，你已经分出有我有你，哎，这已经就想倒了，然后心倒开始生烦恼了，嗯，然后见倒又在那怎么解决这烦恼啊？咱们就刚才说的那个叫清净，这个清净的办法，这就是见解了。想了很多的清净的办法，解决烦恼的办法，结果解决了没有啊？越解决越烦恼，哎，所以叫想倒心倒见倒。把下一个也讲了吧，五倒意，这是一对儿，五倒就是没有颠倒的意。说我们这个世界上还有无倒的东西吗？有，什么呀？佛法。佛法给你把这个你现在错误的一切啊，给你正过来，这就叫无倒。佛法是没有颠倒的，佛讲的是真实情况，所以佛法是无倒义。佛法讲的情况呢，是纠正你的错误，给你找到真正出离的道路，真正让你找到清净，真正让你找到乐。所以呢，无倒义怎么解释呢？与上相违，就是跟上边正翻个个，就是无倒。能对治比，就是你学了佛法就能够把你前头那些颠倒对治过来，好像你颠倒这是一个病，哎，你学了佛法就能把那个病治好，应知其相。你应该知道啊，佛法就是对治你烦恼，给你颠倒正过来的，让你得到正见，得到真正的快乐，得到真正的清净的这个这么一种意思。所以在我们这儿呢是有无倒义的，你学习它就可以得到无倒义，你不学习当然就得不到。今天就先讲到这儿。阿弥陀佛。